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我的幼儿园真善忍实践的园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儿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院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画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 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孟燕遭多年迫害离世，屡遭冤狱，安徽医生范文芳又被绑架关押，2022年武汉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松原市前安县法轮功学员孟燕女士多次遭当局绑架，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2015年8月，他因依法控告江泽民，被县国保大队长李健等人绑架，非法判刑三年。他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坐小板凳等酷刑折磨，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2022年10月8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孟燕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单位里受到同事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前安县国保大队长李健、徐丽华、李伟等人拿着孟燕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信，强行闯入孟燕家中，非法抄家，并把他绑架到松原市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8月，孟燕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期间，孟燕被强制罚坐塑料小凳，从早上5点半开始直至晚上10点钟，一天坐近16个小时。她被迫害得瘦得皮包骨，几个月的时间臀部开始溃烂。狱警还逼迫孟燕吃不明药物，被她拒绝后就往饭里拌药，见孟燕不吃，又把药掺到水里叫她喝，后来看那水都绿了。在遭受近10年的冤狱迫害中，孟燕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出狱后，他又受到社保局克扣养老金的经济迫害及当局的不断骚扰，身体每况愈下。2022年10月8日，孟燕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法轮功学员范文芳女士于2022年7月行走在路上，被警察无端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阜阳市女子看守所。现年60多岁的范文芳原是阜阳市颍州区文峰社区医院妇产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范文芳多次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期间他遭到惨烈折磨，九死一生。早在2002年，范文芳遭不明真相人诬告，被绑架到合肥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警察指使四个犯人24小时对他看管，把他头、两只手、两只腿、身子用绳子、带子捆绑在床上，给他打点滴，大小便都在床上。范文芳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被抬回家。2003年，在安徽省阜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直接操纵下，阜阳市颍州区检察院、颍州区法院对已被关押迫害半年之久的范文芳用担架抬上法庭进行非法庭审。范文芳被非法判刑七年，一直被劫持到宿州安徽省女子监狱九监区迫害。在九监区，监狱对外谎称范文芳已死。为抵制迫害，范文芳断断续续绝食三年，警察每天都用红布塞进他嘴里，撕扯头发，抓住他两腿，像推独轮车一样来回推拉，牙齿因强行灌食被全部撬掉。范文芳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期间他一度精神失常，生命垂危。2010年6月，范文芳结束七年冤狱，回到家中，奄奄一息的他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再次生还。2013年，范文芳在路上遭110巡逻警察翻出包内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再次被劫入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摧残。如今，范文芳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至12月，湖北省武汉市至少有260人次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其中宗明、唐长俊、李菊华三人被迫害致死，张霞、骆元英、黄宏卫等九人被非法判刑，101人遭绑架，七人次被非法庭审，七人面临非法庭审，六人被非法批捕，18人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拘留所，至少有6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三人被关精神病院迫害。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唐长俊女士遭三年六个月冤狱折磨，2022年10月12日从汉口监狱出来时，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骨瘦如柴，形如废人。就这样，中共居委会还两次上门骚扰，出狱近66天，唐长俊于2022年1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武汉市硚口区59岁的宗明女士2022年4月19日被绑架到硚口区法治教育学习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都难。2022年12月26日，宗明被家人接回，送医院救治，被拒收，于2023年元旦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给师父拜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癸卯年到来之际，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于2023年1月8日早上学法交流后，齐聚板桥第二运动场，双手合十，齐声高喊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师尊无尽的感谢。修炼19年的佩蓉说，23岁时我收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不收礼不收费，去病健身做好人。 当时我想要身体健康，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人，所以就开始学练法轮功了。他说，我之前经常熬夜，身体很沉重，精神也很差，当时也因为失恋有些忧郁症状，几个月都足不出户，甚至会对人群感到恐惧。修炼两个月后，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身体一身轻，走路生风，身体感到很轻松，手脚也暖乎乎的，原先笼罩在头顶的乌云也在不知不觉中消散，整个人生变得光明起来。修炼17年的静文在交流中谈到，他和母亲一起走入修炼行列，身心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他说，我从小身体就很不好，国小二三年级就有膀胱痛、晕眩等毛病，几乎365天都在感冒，可以说全身都会痛，只剩头发和指甲没有，去看医生也查不出任何病因，但我修炼之后身体就变得很轻松，健保卡除了洗牙外没有再盖过了。除了身体变得健康，法轮大法带给静文最大的惊奇就是心态的转变。他说，因为你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心态变得很正面，能自然和善地与人相处，家庭关系、亲朋好友间，甚至于人生的追寻，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是师父让我重生，让我记忆起自己为何而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师父让我今生早寻到法轮大法，谢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99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众所周知，江泽民是踏着六四屠杀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他以贪腐治国，提出闷声发大财，造成中共无官不贪，诋毁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中国社会与民众至今还在承受其造成的恶果。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们一起看看江泽民的现世报应和地狱报应。首先，江泽民还在台上时，在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民众私下就开始称他为江蛤蟆，这一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一本书《江泽民其人》，把江蛤蟆的蛤蟆来历以及二奸二甲如何贪污治国、如何卖国，还有诸如淫荡之事都清清楚楚抖了出来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中共领导人活着的时候牢底被揭，这还是头一例，这应该是现世报应的体现吧。而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被中共官方正式发出，当天就有很多民众放焰火庆祝，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应该也是现世报应。江泽民还有另一称号江鬼，据悉这一称号是因为江蛤蟆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引起的。在发起迫害后，江泽民时常做噩梦，他深知自己迫害死大量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下地狱，就在家里抄地藏经，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这就是所谓人间鬼，江鬼这一称号也就流传出来了。另据亚洲周刊报道，江鬼2004年6月4日向身边人透露，自己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据说当天江鬼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无论怎么劝说也要日夜兼程奔赴九华山，于是连夜启程，于6月5号赶到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寺，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
无间地狱是啥呀？据《江泽民七人》这部书中的老僧介绍说，无间地狱极广极大，无间者地狱之刑罚永不间断者也。无间有五，其一为时无间，即时间没有间断，日夜受罪，永无停止之时。其二为空无间，受刑者全身每一处皆在受刑，毫无间断。其三为罪器无间，即刑罚的器具没有间断，不停用各式各样的刑具用刑。其四为平等无间，无论男女，亦不论前世身份，同样平等无间，同样要受刑。其五为生死无间，受刑人每一刻即痛苦而死，但又活过来继续受刑，生命在层层灭尽中的痛苦永无停息，此为宇宙中最可怕之事了。旃檀林寺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无间地狱的刑罚。今有受罪众生被狱卒拿着叉子高空抛叉，叉完了又用刀斩全身上下，斩完后又用火烧，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断气后，会有一种夜风又把罪人吹活起来，再重复一次，让他们生不如死，可是又死不了。这种锥心的苦痛是没有了结的时候，没有一刻可以停息的。而依你造什么业，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酷刑出现，如泡在沸腾的屎尿中斩你，或在滚烫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烂死，然后又再吹活再来一次，又在火城中用四个门夹你，烫到你东奔西窜到无路可跑，直到烫死为止。又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出生，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有常在刀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即使全身骨头肢节断坏裂碎，循环往返，永无停歇，实在恐怖至极。如今江泽民已经开始了他的地狱报应之旅，希望活着的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停止一切迫害行为，尽快赎罪，以免成为无间地狱中江泽民的陪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据刘嘉欣介绍说，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十几分钟。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放下了戒心。但是随后疫情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变，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卡血发烧，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刘嘉欣表示，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就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似患者赶进去了，造成很多人道灾难。三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倒退，外资撤走， 生产停顿，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比如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等等等等。终于民间抗议四起，经济的大倒退，疫情的再度爆发，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不再检查健康码，不再限制居民出行。随之而来，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山东54，河南42，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各地网友被激怒了，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朋友圈比这都多，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还有人说，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2020年3月19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性》。文章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其实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耗到2022年底，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而且无可复苏，才被迫松手，突然放开。其实李洪志大师在文章《理性》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在明眼人眼里，中共一直撒谎，层层隐瞒，自我标榜，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及时退出党团队，从而自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陆南的评论文章《疫情数字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小慧的幼儿园已经满园了，可仍有家长就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附近其他的幼儿园，请求他再多收一个吧。小慧的幼儿园为什么如此受青睐呢？下面就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我在幼儿园工作，单位黄了，职工都下岗了，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我也租了一个房子，开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始，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因为附近已经有两所幼儿园了。我的幼儿园刚开办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帮手，他很开朗，也很勤快，人也善良，孩子们都管他叫小阿姨。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堪，天天哭闹不停，影响别的孩子午睡，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有的孩子不吃饭，我们就一点点的喂，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划拉划拉就吃。我说你别总吃剩饭，有新做的。他说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有罪呀。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马桶就在身边，你能不吃饭吗？而且根本就吃不饱。小阿姨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小班的孩子经常会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没事我来，她袖子一挽，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脱裤子。我马上打来温水，我抱着孩子她洗，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她从不嫌脏。有一天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叫琪琪。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收2周岁以上的。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是孩子的姥姥。她给我讲了她的难处，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女儿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送哪儿也不放心。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送这儿我也放心。他看我为难，就说我多给托费，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并不多收托管费。他特别高兴，他一再告诉我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小阿姨从无怨言，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带。一天琪琪的爸爸来了要接孩子，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他能理解我们，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他很失望，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看到他们的积怨很深，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倒了杯水，我关切地对他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想见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你先别急，我是学法轮功的，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们按真善忍对待每一个孩子。我同时开导他，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理解，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也没拿抚养费，他能不生气吗？ 我们大法师父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恩恩怨怨何时了，互相理解一下，对你和孩子都好。琪琪的爸爸很赞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叫她来接孩子。过了一会儿，琪琪的姥姥来了，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喊了声妈，对不起。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从她复杂的表情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姥姥眼里含着泪水对琪琪说，琪琪叫爸爸。看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化解了矛盾，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融化了他们之间的疙瘩。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在我幼儿园是三进三出，走了又回来。最后一次，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我马上去接她。她一下子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腰，小脸儿贴在我怀里说，老师，我想你了。我妈妈说再也不走了。我说，老师也想你。放学的时候，他妈妈来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慧老师，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教得真好。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我觉得还是你们教得好。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算术学得特别好，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还不用数手指。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我说，是大法师父的红引，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我告诉心语妈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都是造假的，为他打压迫害制造借口。其实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说，我感受到你们的善良，这次我再也不走了。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推脱不了的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我就少收托儿费，员工有事请假，不管多少天，我从来不扣工资。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老师们主动找我要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不练功的老师说，我们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彤彤的父母离异，他奶奶岁数大，身体还不好，一位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他上学，另一位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洗澡、洗衣服、剪指甲，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幼儿园的老师都好，他们可善良了。在幼儿园里，我们都是用真善忍的理念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要真诚、善良、忍让，不说谎、不打人、不骂人，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中的故事，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幼儿园里一位小朋友牛牛，一天他的姥姥来接他时，一进院就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早上我跟牛牛姥爷生气骂了他几句， 牛牛过来跟我说，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忍让。姥姥，你让着点我姥爷，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接着乐开怀地说，牛牛当时把我俩都给逗乐了。牛牛的姥姥还说，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他禁不住赞叹，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懂事了。我不仅重视培养孩子的品德，对他们的伙食也从不马虎。幼儿园里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只要小朋友爱吃，不管多贵我都买，不能让孩子缺营养。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幼儿园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雇了2个阿姨。一天我去交房租，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大哥没接，他红着脸说，小慧，不好意思，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我一听马上就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往哪儿搬呀。他说，那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小张阿姨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小李阿姨说，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我说，以前我都找过了，就有1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但是人家不租。家长都知道这件事了，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有的家长说，小慧老师，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你再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呗。我想也行，我跟小薇说，你开幼儿园雇我，我给你打半年工，你看行吗？小薇笑了一下说，我考虑一下。我说，行，那我等你消息。过了2天，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我心里有些难受。郁闷之际，我想起了大法师父讲过的一段话，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是啊，我察觉了自己这么难受的原因，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这不是情吗？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很自私，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小薇没工作，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不是很正常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为他高兴。想到这儿，我决定不开了，把幼儿园给他。没多久，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小慧老师，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家长这样说，我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确有此事，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再找人铺了地热，简单收拾了一下，一看简直太顺心了。大院套，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大班、中班、小班，厨房、卫生间，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一边一张。很快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我又雇了一名教师，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 没有床位了，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教委来检查工作，说：“你家孩子这么多，你得扩建了。”家长送来孩子，我不收了，住不下了。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再收一个吧。”我丈夫说：“实在是住不下了，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家长说：“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吃得好，教得好，你妻子学法轮功，心眼儿好。”在孩子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般纯真，和他们一起玩闹。我也处处为孩子设想。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各种好吃的，排练一些节目，和家长互动。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表演自己的节目。我请来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幼儿园里一片欢乐。我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在我的幼儿园里，法轮大法的美好净化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听众朋友，小慧幼儿园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透过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如果我们在家里也能以真善忍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幸福长大的同时，还会培养出好的品行与人格，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